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2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4日在伦敦圆满举行，来自英国各地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19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学法实修、救度众生中的体会与心路历程，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杰克是伦敦唐人街真相点的协调人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双层大巴司机，他分享了自己如何在繁重的工作中始终将学法实修放在首位，并坚持每天到唐人街讲真相的体会。回顾历程，他说，无论是学生、夜间打工、兼职还是全职，每个阶段考验的都是能否重视学法、向内找、做好三件事。杰克认识到，基点若不放在救度众生，就容易被名利情困住，失去修炼的正道。正因为始终坚持把学法和实修放在首位，他才能在忙碌与挑战中不断提高。
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8月23号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共同制止中共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庆祝超过4亿5000万中国民众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这场游行彰显了法轮功学员坚定不屈的信念与和平理性的精神。游行沿途，很多民众驻足关注、拍照、接受传单，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莱奥斯是一位知识管理师，他明确表示，对信仰的迫害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准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莱奥斯表示愿意帮助传播真相，提高公众对此事的关注。他微笑着补充道，能为正义发声，这是我的荣幸。
法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8月23日在圣纳泽尔市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他们在海滨搭建了信息台，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示海报、横幅和法轮功真相信息展板，分发传单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许多人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到圣纳泽尔，告诉他们中国发生的事情。有些人表示必须尽可能多地谈论这件事，因为这场种族灭绝必须立即停止。
德国第18届南方自然疗法博览会9月5号在慕尼黑活动中心举行，这是欧洲最大的自然疗法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祥和的音乐、舒展的功法吸引了观展者的目光。对于来自奥地利的凯来说，闭上眼睛跟着法轮功学员练功时，不仅感受到能量，之前僵硬的肌肉放松了，背部好像也被拉直了，感觉很好。
奥地利部分法轮大法学员8月16日在卡林西亚州首府克拉根福举办了信息日活动，真相展位设立在当地著名的沃尔特湖之神纪念碑旁，来自奥地利各地的学员汇聚于此，向民众传递大法福音，讲述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不断有市民和游客在展位前驻足了解，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声援反迫害。一位导游向他来自罗马的游客团翻译了真相横幅上的内容，随后几位来自罗马的女性游客 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位导游从展位上拿了很多真相传单，他希望尽自己所能呼吁停止在中国进行器官活摘。
拉脱维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6号来到第三大城市利耶帕亚，连续第二年参加科普姆斯青年节，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活动期间，许多游客来到法轮功展台，他们主动与学员交流，询问关于法轮大法和练功点的信息。许多人当场学习了功法动作，并表示想要开始修炼大法。加比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年轻女士，正在医学专业学习，目前从事特殊儿童工作。当天她了解到很多关于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信息，她表示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能从学习法轮功中受益。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8月8日至12日分别在马马亚、曼加利亚港、北埃弗列、南埃弗列和康斯坦察等五座城市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几位家长和教师也带着孩子们来到真相展位，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一位身着传统服装的女孩表示，折磨和杀害那些遵循这些真善人道德原则，想要做得更好的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他也签署了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5号在圣皮埃尔中心举行，14位中西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了在法中修出正念，在矛盾中向内找实修自己的体会，与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2025年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8月17日在芝加哥成功召开，来自美国中部各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17位学员在会上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交流内容从深入细致地向社会各界讲真相，到举办神韵晚会期间的故事，从经历磨难时坚定正念不退缩，到在工作环境中提高心性去执着。学员们的交流令与会者深有触动，修炼者将更坚定不移，迎难而上，不断精进，扎实修炼。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能破除邪恶的谎言和迫害。多位学员都交流了这方面的体会，学员们表示在下一年中更加努力地把真相和大法的福音带给世人。此前8月16日美国中部十多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芝加哥领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集会，现场学员们集体练功，展现出修炼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通过横幅、展板、资料发放、征签以及发言等多种形式，揭露中共持续跨国打压、迫害法轮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集会上，法轮功学员宣读了多位政要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的支持和对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其中包括印第安纳州联邦参议员托德扬、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密苏里州联邦众议员萨姆格雷夫斯、密苏里州联邦众议员伊曼纽尔克里夫二世、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汤姆蒂凡尼以及印第安纳州州参议员朗尼兰道夫等。
波士顿一年一度的非洲节于8月16号和17号在市中心公园举办，法轮功学员优美舒缓的功法演示吸引了很多不同族裔的游客驻足，他们倾听着学员们讲述中共在海外发起的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的跨国打压，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活摘器官等罪行。前来展位参观的很多人对中共的恶行表示愤慨和谴责，纷纷在请求参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征签表上签名，以此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
南美哥伦比亚麦德林及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5日至10日在著名的花卉绽放节活动上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参观者表示，他们从学员和展位中感受到祥和与内心的平静。主办方表示，他们被法轮功学员为了传递真善忍的美好与呼吁制止迫害的无私付出所感动。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院8月23号在新市场的拉姆斯丹格林公园练功集会，庆祝4亿5000万中国人民真相办三退。新西兰民众表示反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希望迫害能够终止，让正义与善良得到延续。他们还表达了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和对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支持。贾斯汀因为工作的原因多年来频繁往返中国，因此他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表示，我100%相信中共正在活摘器官，钱可以买到一切，权力让他们为所欲为，而西方国家因为经济利益而选择沉默，实际上在纵容这种暴行。他强调，新西兰媒体应当更加勇敢地揭露真相，而不是因为金钱利益而晋升。他表示，在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但政府完全不同，正因为他们能逃避惩罚，所以迫害得以持续。他呼吁国际社会，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行，必须立即停止，西方国家不能再因利益而装作看不见。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8月19日在第二大商业区帕拉马塔市图书馆举办了法轮功免费交工班，多位当地市议员和前联邦大选候选人与市民一起出席活动。市议员萨米尔·潘迪不仅发表演讲赞赏法轮大法实践真善人理念，倡导平衡与平和，提升人们的身体、精神和心灵健康，也给社会带来福祉，还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学练五套功法，使更多人受益，并将所学到的坚持下去。如果我们将这些理念贯穿到日常生活中，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帕拉马塔市市长马丁·扎伊特通过邮件感谢法轮功学员举办免费交工班，并祝愿活动成功。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8月16日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布里斯班广场也举办了类似的真相活动。
以色列杂志 Shishabat 7月30号刊登了一篇由知名媒体人阿夫里·吉拉德撰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及其他少数群体，并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因此他拒绝为中国产品做广告代言。 Shishabat 是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以色列》的周末杂志。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吉拉德还在自己脸书上发布了文章的部分内容，获得数千人的点赞和支持。
日本关东地区明慧学校7月31日到8月2日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夏令营活动，本次活动共有10位大法小弟子参加，孩子们在此除了集体学法练功外，还可以去海边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活动中还有放烟花、烤披萨等丰富的内容，寓教于乐。
韩国明慧夏令营7月30号至8月2号在庆尚南道山清郡举行，今年有20名小学生、初中生参加，还有教师和家长共15人同行。活动为期四天，丰富多彩，包括观看真相电影、学唱歌曲、学习传统礼仪、参加民俗游戏等。每天都安排了读转法轮和背诵红引等学法时间，每天还学习五套功法的练功动作。大家围绕向内找这一主题，交流了在修炼过程中如何发现和去掉各种执着心，并通过图片资料了解了转法轮中提到的部分史前文化遗迹。一位小朋友说，我感到非常开心有趣，还经历了很多新奇的事情，即使夏令营结束，我也会记住真善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明慧文章， 明真相，世人看见漫天神佛。中国大陆来稿，河北有一位女士，因为她同学是大法弟子，她也经常听法轮功真相，对大法也十分认同。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她主动说给她留点，有时她也跟着发，跟着贴，跟着讲真相。她早晨四点多出门去市场卖菜，天黑害怕，她就一路唱法轮大法好。一次她烧锅炉，锅炉爆炸，把她从房内轰到屋子外，头发都立起来了，满身都是煤渣，却一点没伤着。她知道自己得到大法的保护。还有一次，她因为突发心脏病，被送入北京301医院抢救，在接近弥留之际，她元神离体，看见漫天神佛，殊胜无比。她出院后，马上打电话给修大法的同学，告知自己的神奇经历，并兴奋地说，真的有佛呀，这回可是真的，现在他特别健康。
明慧文章，二哥不再唱红歌。中国大陆来稿，我二哥虽然不修炼，可是相信大法好。我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二哥都和我丈夫女儿跑前跑后到看守所要人。为你而来三部电影大片二哥都看过，九瓶共产党他还没有完全听完。一天我的二哥家把电脑打开给他听九瓶共产党，他听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到二哥跟前小声问他，你困了吗？二哥说是。我说，好好听吧，清理你身体不好的东西。二哥听我这么一说，有点精神起来了。我说，你看你的脸多黑呀，以后别去唱什么红歌了。他说，这怕什么？我严肃地对二哥说，你唱邪党的歌，就是给邪的东西增加能量，不好的东西就往你身上加。二哥听了很惊讶地说，那我从明天开始不去唱红歌了。二哥很有悟性，当时就把手机和唱歌人的电话都删除了。一会儿我看到二哥的脸色好了很多，我接着告诉二哥，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二哥高兴地答应了。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王淑敏，女，50多岁，2024年3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被非法判刑4年。2024年3月11日，德惠市公安局以顾明为首的头目统一指挥对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王淑敏被德惠市公安局部署的派出所多人实施绑架、非法搜查、非法抄走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当时王淑敏被非法关押在德惠市看守所。
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石翠英，今年7月25号被北京大兴监狱从家里绑架。石翠英被非法判3年9个月，情况待查。2020年8月19号，石翠英和女儿郭萌在一超市被绑架，非法抄家。8月21号，石翠英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她女儿郭萌被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被构陷到昌平检察院、法院，遭非法庭审。石翠英回家后，昌平检察院多次骚扰她，声称对她也要走程序。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毕金梅女士，2025年1月11日被西山区警察绑架关押。近日获悉，毕金梅已经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毕金梅当庭上诉，昆明市中级法院二审非法维持原屋判。毕金梅今年60岁，原昆明市松明县水务局灌区淡水养殖工程师、养殖专家。 他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曾遭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七年半。这次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申美银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九个多月，今年7月25号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他不服一审非法判决，已上诉。此前，申美银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被非法劳教三年，2015年被非法判刑九年，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23年10月8号，贵阳市小河经开区平桥派出所警察闯到申美银家，将他绑架到小河经开区公安分局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到贵阳三江看守所构陷。
黑龙江省鸡西市48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立东女士，2025年2月11日被闯入家中的鸡西市机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张月兵及南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6月9日遭鸡东县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周立东被非法判刑三年。与周立东一起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王淑香女士后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边县现年8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云谷，今年8月8号被边县看守所警察劫持到哈尔滨新建监狱非法关押。去年8月16号，赵云谷在他的家里被宜兰法院非法庭审，赵云谷被宜兰县法院诬判三年六个月，并勒索处罚金三万元。赵云谷是滨县小拖厂退休职工，他妻子刘淑梅是滨县商业系统退休职工，屡遭中共劳教迫害。2011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刘淑梅于2019年5月含冤离世，终年77岁。
广东省揭阳市三名法轮功女学员林素珍、江碧银、丽英因阅读法轮大法书籍，近期分别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一年半年。其中江碧银83岁，林素珍69岁。2025年1月21日下午3点多，揭阳市荣城区兴兴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入林素珍家，将正在一起读转法轮的林素珍、江碧银、江西娥、丽英四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分别劫持各家非法抄家。林素珍、江碧银、丽英三人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构陷。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法轮功学员于寿荣女士，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受了中共20多年的残酷迫害，于2022年2月7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于寿荣女士生前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现冤狱至少10年以上。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动笔勿拖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今天看到明慧网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想起自己之前参加的几次法会投稿，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动笔，有时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发出去，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同修的提醒和催促才完成的。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拖延，我发现身边也有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问题。拖延在常人中有个通俗的说法叫拖延症，通过向内找，我发现拖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生命，它让人们变得松懈，滋养人的安逸心，让本该能做到100分的事 最后只能达到60分。最后等事情做完了，又因为自己没能呈现出100%的质量而懊悔不已。拖延的人并不是不做事的人，不想做的人不会因为错过了该做的事而痛苦，但拖延的人基本都是知道这件事该做，可就是不自觉地往后推，并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就拿我来说，有时我想，我要先把这次想说的重点在脑子里过一下再写，这样会更有质量。有时想自己先帮着别人写，等帮别人写完了，最后自己再写也来得及。还有时会有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冲击，让自己一直迟迟不能下笔。向内找，我发现这都是借口，并不是造成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比如说，我想把征稿写得更好，脑子里过一遍，就应该赶紧落在纸上，逐步推进，而不是只停留在头脑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各种杂乱念头所淹没。当要写的时候，又要再重新想一遍思路，才能再次清晰起来，才知道该怎么写。再比如说，自己需要帮助别人写的时候，更应该自己先以身作则，把征稿写完，这样更能把自己写作中的感受和同修交流分享，更能帮助同修主动地写好征稿。即便是先帮了同修，我们也能从同修的经历和障碍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加促进自己写好征稿。最后再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各种事的干扰，比如有时工作上需要加班，有时家里有些事需要处理，有时同修需要帮忙等等。其实很多事并不需要很多时间，只要处理完，根本不会影响到自己写征稿。但这时拖延这个狡猾的生命就会让你给自己找借口，不让你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也就达到了拖延的目的。拖延的人很多都有这种感觉，虽然你一直往后推，但这件事并没有在头脑中消失，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你该做的，也是你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所以头脑中就会时不时地想，还有件重要的事没有做，要抓紧。离截止日期越近，这种心情就越明显，从而让人变得一直焦躁不安。也就是说，自己并没有因为拖延让自己变得轻松，心理上的痛苦和不安可能比把事情提前做完更让人难受。最后到了截止日期前，不得不草草完成，等事情做完了，自己又痛悔自己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把事情做好。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分清哪个是真我，哪个是假我，让你在人中享受人间的幸福轻松的都是假我的想法。因为我们的修炼过程本身就是去掉自身执着逆流而上的过程。而根本上说，拖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把什么看得最重要。我们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从来不会拖延，比如一般人对吃饭喝水和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从不拖延，除非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出现时，我们才会把这些事往后拖。那作为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做好三件事和师父希望我们做的事，因为这就是我们来到人世的目的所在。只是我们有时陷在人中，时而忘了自己的使命，这时就需要我们用大法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特别在现在这个末后之末的紧要关头，就更应该时刻保持理智清醒，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拖延，完成好自己该完成的事。毕竟我们拖延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慈悲付出换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我们不知道明慧网的法会还有几次，但每次法会的征稿都是我们向师父递上一份答卷的机会，无比的珍贵。所以希望同修们赶快拿起笔， 尽早完成我们的征稿，做我们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大法修炼者应该具备的为他的表现。所以希望大家快动笔，勿拖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有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到了，我迫不及待地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阅读，我们分享了看后的感受。有的同修说，可写的可多了，我回去想想就写。有的同修说，我一看觉得自己修得差远了，我要实修，回去就写，争取自己发出去。有的同修说，只要用心写，发表不发表另外空间都有了，考试就得答卷。有的同修说，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写，有了正实法的一念，师父就给智慧，现在写东西就不发愁了。老有的写，我们是神，自己要相信自己成。有的同修说，第22届了，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自己参加了几届，为什么没参加，得找找为什么。是啊，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就我自己来说，从修炼开始，丈夫是义务辅导员，每天出去学法练功，当时孩子3岁，我就在家看孩子，没怎么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只是自己在家看书，个人修炼阶段还比较扎实。1999年425和1999年720也都取正实法，甚至在非常严厉的情况下，邪恶迫害，逼我在大法和工作之间选择时，我选择大法，而失去了正式工作，都没有悲观，展现了大法的威力。但始终没有走出个人修炼的状态，一会儿什么都不怕，一会儿恐惧又来了。丈夫被非法判刑几年，我也都是独修状态，打印机的墨盒都干了。他回来以后，我家又能上网了，我的心也慢慢开阔了，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也受益了。有时遇到协党开会等敏感日，我有怕心，他却坚持不停。他经常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我也由个人修炼走入真正的正法修炼。我们小组的同修家里也成立学法小组，协党有敏感日也不停，有的同修家门口还有人看着，同修就堂堂正正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到小组一交流，大家都正念足，做得更好。我们和海外同修虽然没见面，但我们心在一起，共同解体邪恶。我地区没有因集体学法而被骚扰，这次北京大雨，我地区就没出现灾情。借着这次大雨，我们就给家里人讲真相，家里人也都相信有神。这就是在破除邪党的无神论。我告诉家人，不信你查一查灾难多的地区，都是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地区，抓的贪官也大多是迫害大法的。比起1999年720那会儿，我觉得现在修炼环境真是太好了。那会儿我丈夫流离失所，我家每日24小时有人看守，得个经文可不容易了。现在家家都能自己上网，我们这儿七八十岁都会上明慧网，没文化都会写诗，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法正人间在即，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我们可修的可做的太多了。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珍惜每一个世人，包括找我们的警察，跟他们讲一讲自己为什么还坚持修法轮功，没收咱一分钱，咱身体好了，对国家对家庭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迫害法轮功，中共他在国际上自己都没脸，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好人，是不是给中国人争了光？我们要和世人一起解体迫害，找回昔日的同修，跟他们一起学学法， 把征稿通知一起读一读，交流交流。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找一找修炼如初的状态。大家同心协力，各自找出不足，更加精进，支持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成功，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发泄不满的人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4日。看了明慧网上西人同修写的从修炼角度看离开神运或飞天发泄不满的人一文，我没想到在自由宽松的海外也会出现那样的人，因为经历了太多中国大陆的严酷和高压，我以前一直羡慕神运和飞天的环境，觉得只要到了这样的地方，在这么好的修炼环境中，能那样相互促进，任何人的修炼过程都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了。我现在发现，我是在用人的观念，站在人的角度看待修炼。我感到正法修炼的严肃、真修、实修的重要，有再好的修炼环境都得靠自己去真修、实修，别人都代替不了。修炼是要吃苦的，人世间能有苦吃才能修炼，就是不修炼的常人要做成什么大事都是要吃很多苦，克服很多困难的。一个情欲和业力满身的人要成为神，而且是大法造就的伟大的神，想高高兴兴的、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别人都能顺我的心就修成了，那是人在求安逸心的控制下的妄想罢了。我们大法弟子的群体是一个修炼的群体，不是常人的什么追求表面开心享乐的俱乐部。修炼就是在各种心性的矛盾和摩擦和各种磨难中，能想起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不断对照法向内找，不断去掉各种执着欲望，不断升华提高，才能最终修成。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海外环境，虽然没有中国大陆这样的高压和残酷的绑架和关押迫害，但修炼的考验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都一样是极其严格的，甚至因为外部环境的相对宽松，要求可能还更严，没有一个人能例外。所有长期没有正信的、不真修的，就可能成为被旧势力淘汰的沙子。其实对走过20多年残酷迫害的大法弟子来说，特别是在艰难的修炼实践中，已经从根本上建立了对师父和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的大法弟子来说，所有那些对师父和大法的诋毁诽谤都是可笑的、可悲的、可怜的。那些出自于低能的人情人心搞出来的东西，已经对这样的大法弟子构不成干扰。但是为什么多年来总有那些乱法者、发泄不满者以及他们乱法和破坏法的言行不断的出现呢？操控这些人的旧势力，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呢？我个人看到主要就是冲着根本上还没有对大法建立正信的长期不真修、不实修的人来的。我曾听一位多次到过海外的同修讲过，他知道的某一海外国家，在我们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很多年轻的学员长期不学法、不练功，没有修炼概念，基本不看明慧网。同修说，这还不是个别现象，甚至还有长期在矛盾中不能自拔，观难大了过不去，就开始怀疑和怨恨师父的。长期不学法或学法不得法，没有修炼概念，就无法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待自己遇到的一切矛盾磨难，就更不可能向内找，就一定会用人情人心人念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把修炼中本来能使自己提高的人中的苦， 当成了对自己的不公，那就只能往下掉了。就这样，错过了一次次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修炼机会，相应的业力也消不掉，妒忌、怨恨、仇恨等人心可能还会被邪恶加强放大，越来越无法用正念主宰自己。但修炼不等人，人一旦进入修炼，人生的路师父就已经改变和重新安排好了。修炼中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又来了，这样关难和业力堆积多了，不在法上实修，那过起来真的就很难了，最后就可能放弃修炼，彻底掉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时候这样的人一旦接触到乱法者、邪物者，他们就可能更会被迷惑，那就可能彻底走向大法的对立面，被邪魔操控，干出各种破坏法和毁灭众生的事来。当他明白的那一天，面对自己毁掉的无量众生，造下的无量罪业，面对自己用生命做保证签下的誓约，如何去兑现，那是怎样的痛苦和悔恨啊！不真修真的太危险了。另外我想，对于所有乱法者、邪物者搞出来的东西，我们海内外的所有大法弟子最好都不要抱着好奇心去听去看，因为从人的层面来说，就是在给坏东西增加所谓的流量，从高一层来说，就是在给邪恶增加能量，让他们更来劲，同时我们就是在自我污染，所以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市场，同时用正念清除操控他们不理智的做坏事的一切邪魔，才是我们正确的做法。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一刻我心生慈悲，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5日。看着病业中的母亲，想着平日里对她的相劝与提醒，她一点也不听，再想想她对我所做的那些事，我真的对她太失望了，心里满是抱怨与委屈，心想，哎，算了吧，我就把她当成常人，就做一个女儿应该做的就好了，其他的顺其自然吧。可是我在伺候母亲的时候，心中的不满与怨恨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更给病业中的母亲增添了关难。人家同修都说的，你咋个还不遭报？母亲委屈地说道。而此时我的内心却异常平静，对于说这话的同修，我没有一丝丝的怨恨，肯定是母亲在同修面前说了我的种种不是，他才会这样说。同修通过学法，在法上提高上来之后，一定不会用人心来对待同修间的矛盾，这就是一个修的过程吧。而此时我更体会到修炼的严肃与不易，我更体会到为什么师父要求我们必须修出善意与爱心的重要性，都是因为我在修炼上的漏长期未能修去，才会让同修一直想帮助我与母亲，而又因同修在修炼上可能有这方面要修的因素吧，才会导致同修说出此话。我站在自己现在的修炼层次上看，是自己对同修造业了。看着眼前的母亲，我突然心生悲悯，她从一个美丽有气质被人仰慕的人，被病业摧残成而今这般模样，我好难过，除了悲悯同情，想发自内心的帮她，竟没有一丝平日里对他的指责与怨恨，只想着如果可以，妈妈，我真的好希望你能真的从心性上突破这些关难，
提高上来，我们携手同回天国家园。这一刻，我对母亲几十年来对我的伤害及他那些党文化的表现的怨恨淡然而去。过去的岁月里，我因为想彻底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而一直非常努力地修，一次次一点点地修着，甚至因为这怨恨之心总也去不掉根而陷入绝望的心境。是师父一次次的点化鼓励我。前几天对母亲怨恨的这种物质又一次强烈地反映在我的头脑里，我心想，咋这关就总也过不去，还没完没了了，这么多年了他还能轻易地左右我的思想，我到底漏在哪里？突然我想到前几天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大意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要以正实法救度众生为第一位。对啊，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以正实法救度众生为第一位。这怨恨心分明就是旧势力强加的干扰与迫害，他想毁了我母亲，更想毁了与我们相关的众生啊。我不承认他，立刻解体，我要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奋力精进。认识到这一点，我仿佛整个人都一震，感觉自己正念强大，整个空间场都亮了起来。之后无论是发正念清理这些败物，还是学法练功时，对母亲怨恨的那种坏的生命体就再没有出现在我的空间场了。而当母亲对我说出上述那句话时，我的慈悲之心油然而生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把那颗心对应的那层情的物质与因素给拿掉了。我与母亲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几十年了，现在终于彻底修去除掉了他的恶根。面对我眼前的这个母亲，我再没有了想改变他的心，没有了看不起讨厌他的心。我也意识到要改掉长期养成的对母亲说话语气重的习惯，我就想用善意与孝心一点点地帮助他走过这场磨难。我突然觉得自己对眼前的这个母亲竟然如此珍惜，那不是情，也不是强为的要对他好，就只是一种非常平静平和的心态，就如同对等待自己的众生一般真爱。在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的过程中，我修得很艰难，反反复复地修来修去，现在因为悟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应以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为第一位，从而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慈悲的师父看我悟到了，悟对了，就把这层怨恨的物质与产生它的根源情拿掉了，真正的从根子上修去了怨恨的物质，没有了怨恨心的那种感受，真的非常超然美妙。感恩师父一路慈悲保护与点化。写出此文，愿与我一样，在修炼中某一颗心久久根除不了的同修，不妨也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来悟一悟，找一找，看看是什么根本执着，滋养着执着心的恶根。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烟台反邪教主题公园仪式与同修交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3日。近期中共邪恶人员在烟台市莱山区双河东路南侧的逛荡河绿地公园大华上海滩花园对面搞了一个所谓的反邪教主题公园，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里面有多处污蔑师父、
大法以及神韵的内容。雾面内容分布在公园不同位置，展板安装牢固，现场有便衣，主题公园周围有很多摄像头。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想就此从两个方面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归正对发正念的认识。遇到当前的事情，同修们都会想到发正念，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正念真正的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认识升华上来。可能有很多同修对发正念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发正念是人中没有办法了才采用的办法。就像有的同修说的，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发正念了，把发正念当成辅助手段，其实这是没理解好发正念的内涵和意义。正法修炼走过26年了，在这期间，大法弟子一方面符合着人的状态，在常人社会中用人的方式做着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另一方面，以正法修炼弟子神的状态，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排除干扰，遇到磨难时也会求师父展现神迹。但有一部分同修形成一种观念，把做事看得越来越重，把发正念当成保障或者辅助。同修配合做事，往往年轻的在人中有能力的同修去具体做事，年岁大的发正念，遇到难事在人中没有办法解决时，靠发正念解决，把发正念当成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些做法往往从表面上看不出问题，但是一个人、两个人、多少人都用人的观念理解发正念这件神圣的事，时间长了就会严重影响我们正念的威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发正念是展神通，说白了就是功能的运用，目的是清理邪恶烂鬼。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从法中我们知道发正念就是施展神通，所以我们不能再局限在人的思维当中，从而怀疑师父给我们的能力。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发出强大正念。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这次烟台莱山出现这件事情，个人认为或许我们整体上有所懈怠，放松了对另外空间邪恶的清理，使得邪恶有了喘息的机会来毒害世人。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修上去。其实一个地区的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真正的心性达到标准的时候，威力是巨大的。过去在我们烟台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过。2014年年底，中共邪恶人员在烟台市莱山区五彩广场，同样针对法轮功搞了一次所谓的反邪教宣传展览。当时展览是在地下室布置进行，门口有保安站岗，强行组织行政公务人员及学校师生等参观。考虑到这种场合无法用人的办法清理，在协调同修组织下，五大区所有大法弟子整体行动，分区、分片、分组分配不同的时间段，接力、近距离、高密度发出强大正念。过了不长时间，据内部人员透露，展览撤销了。本来还要安排到各地巡展，结果不了了之，没了动静。那么这次针对烟台反邪教主题公园一事，呼吁烟台的同修们不懈怠，运用我们的神通，将其背后的邪恶因素彻底清除。第三部分，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如果同修们能找到主办单位信息、公园管理者等等相关人员信息，大法弟子可以在尽量注意安全的前提下，以写信、传单、电话方式讲真相。大法弟子们慈悲善念的讲真相，威力巨大。明白了真相的人会选择正确的方式，摆放自己的位置。邪灵干的坏事， 我们都有能力把它转为好事。个人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